张纯字伯仁，是京兆杜陵人。他的高祖父张安世在宣帝时担任大司马卫将军，被封为富平后。父亲张放担任成帝的侍中。张纯年少时继承爵位，在哀帝、平帝年间担任侍中，王莽时期官至列卿。遭遇篡位伪政的时代，很多人失去爵位，张纯因敦厚谨慎，坚守简约，得以保全之前的封爵。建武初年，他率先前来朝廷，因此得以恢复封国。五年，被任命为太中大夫，奉命率领颍川的突骑安定京、徐、扬各州，监督物资运输，并监管各将领的军营。之后又领兵在南阳屯田，升任武官中郎将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列侯若非宗室，不应恢复封国。光武帝说，张纯担任宿卫十多年，不能废除他的封爵，改封他为五始侯，实意为富平的一半。张纯在朝廷经历多代，熟悉旧例。建武初年，就典章制度多缺失，每当有疑难问题，总是咨询张纯，从郊祀、宗庙、婚姻、冠礼、丧礼等礼仪，大多由他修正制定。皇帝非常器重他，让他兼任虎贲中郎将，多次被召见，一天有时多达三四次。张纯因宗庙未确定，招募次序混乱，在19年与太仆朱福共同上奏说，陛下从平民兴起，扫荡天下，诛除暴乱，继承祖宗大业。我们私下认为，根据经义所记载的人心所向，虽然实际上是开创变革，但名义上是忠心，应当尊奉先帝，恭敬地举行祭祀。从元帝以来，宗庙供奉高皇帝为受命之祖，孝文皇帝为太宗，孝武皇帝为世宗，都依照旧制。又设立四世亲庙，推尊南顿君以上，直到冲陵节侯。按照礼制，作为后代的人就要做他的儿子，既然侍奉大宗，就应降低对私亲的礼遇。如今在太祖庙举行地下祭祀，陈列招募次序，而冲陵四世君臣并列，以卑微的身份居于尊贵的位置，不符合礼制。假使没有遭遇王莽，而国家后继无人，推求宗室由陛下继承大统，怎么能再顾及私亲，违背礼制呢？过去高帝因自己受命，不尊奉太上皇，宣帝以孙子的身份继承祖父，不敢偏私私亲，所以为父亲立庙只有群臣陪祭。臣下愚见认为，应废除现在的亲庙，效法这两位皇帝的旧典，希望交给有关部门广泛讨论。诏令下发给公卿、大司徒戴设、大司空窦融，建议以宣帝、元帝、成帝、哀帝、平帝五帝四世代替现在的亲庙，尊宣帝、元帝为祖父，可以亲自奉祀，成帝以下由有关部门行事。另外为南顿军设立皇考庙，祭祀上至冲陵节侯，由群臣奉祀，以表明尊崇尊者的敬意，亲近亲者的恩情。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。当时宗庙未齐备，从元帝以上在洛阳的高庙祭祀，成帝以下在长安的高庙祭祀，南顿军四世则根据所在地祭祀。第二年，张纯代替朱福担任太仆。23年，代替杜陵担任大司空。在任期间，仰慕曹参的政绩，致力于无为而治，选拔的属官都是知名大儒。第二年，开凿阳渠，引洛水为漕运，百姓从中受益。26年，下诏给张纯说，帝辖的祭祀已经很久没有举行了，三年不实行礼仪，礼仪必定败坏，三年不演奏音乐，音乐必定荒废，应当依据经典详细制定制度。张纯上奏说，礼规定三年一次辖祭，五年一次帝祭。春秋传说大辖是什么？毁庙和未毁庙的牌位都升入，一起在太祖庙享食，五年一次大祭。汉朝旧制是三年一次辖祭，毁庙的牌位和祭于高庙，现存庙的牌位未曾合祭。元始五年，各王公列侯在庙会合，才开始举行帝祭。又前十八年，陛下亲临长安，也举行了这一礼节。礼制解释说，三年一闰，天气小备，五年再闰，天气大备，所以三年一次辖祭，五年一次帝祭。帝的意思是审帝，审帝确定招募尊卑的次序。帝祭在夏四月举行，夏季阳气在上，阴气在下，所以端正尊卑的次序。辖祭在冬十月举行，冬季五谷成熟， 物产完备，礼仪完成，所以何惧饮食。这一典礼的废弃，到现在八年，认为可以按礼制施行，及时确定方案。皇帝听从了，从此地辖礼仪就确定了。当时南单于和乌桓前来归降，边境没有战事，百姓刚刚脱离战乱，连年丰收，家家富裕，人人充足。张纯认为圣王建立庇雍是为了推崇礼义，在人民富裕后进行教化，于是考据七经谶纬、明堂图、河间的古庇雍记、孝武皇帝的泰山明堂制度以及平帝时的议论，打算详细上奏。还没来得及上奏，恰逢博士桓荣上言说应当设立庇雍、明堂，奏章下发给三公、太常，而张纯的提议与桓荣相同，皇帝于是批准了。三十年，张纯上奏建议举行封禅，说自古以来受天命称帝的人，在治理圣龙时必定有封禅，以报告成功。乐动生疑，说用雅来治理人民，封在宋中完成。周朝兴盛时，成王、康王之间交祀配天和封禅都可以看到。尚书说每年二月向东巡狩，到达泰山烧柴祭祀，这就是封禅的含义。臣下看到陛下承受忠心的使命，平定海内的祸乱，修复祖业，安抚百姓，天下清明，都蒙受再生之恩，恩德如云行，惠泽如雨施，黎民安宁，以抵仰慕道义。诗经说承受上天的福佑，四方都来朝贺。如今是社稷之年，岁星在甲寅，福德在东宫，应当趁此好时机，遵循唐尧的典制，继承孝武皇帝的功业，在二月向东巡狩，在泰山封禅，彰显忠心，克明功勋，恢复祖先传统，报答天神，在梁父山禅祭，祭祀地神，传位给子孙，这是万世的基业。中元元年，皇帝向东巡狩泰山，让张纯以代理御史大夫的身份随行，并进呈元丰年间的旧仪和刻石文字。三月，张纯去世，谥号为节侯。张奋字志通，父亲张纯临终时告诫嘉诚说，司空对时事没有功劳，却辱蒙爵位，我死后不要商议继承封国。张奋的哥哥张根小时候患病，光武帝下诏让张奋继承爵位，张奋声称父亲的遗嘱，坚决不肯接受。皇帝因张奋违背诏令，下令逮捕入狱，张奋害怕，才承袭了封爵。永平四年，按例回到封国。张奋年少时喜好学问，节俭行义，经常分减租税俸禄，善济宗族亲属，虽至于倾家荡产，仍施舍不断。十七年，丹儿归降归附，张奋前来朝贺，在宣平殿被召见，回答问话符合旨意，显宗认为他才能出众，任命为侍慈侯。建初元年，被任命为左中郎将，转任武官中郎将，升任长水校尉。七年，担任将作大将，张和元年被免职。永元元年，再次被任命为城门校尉。四年，升任长乐卫尉。第二年，代替桓玉担任太常。六年，代替刘芳担任司空。当时年城发生旱灾，祈祷下雨没有回应，于是上表说连年收成不好，人民饥饿匮乏，如今又长久干旱，秋庄稼没有长成，阳气将尽，时间紧迫。国家以人民为根本，人民以粮食为生命，这是政务的急务，忧患的重点。臣下蒙受恩惠很深，担任的职务超过能力，日夜忧虑恐惧，奏章不能表达心意，希望当面与中常侍陈述奏章。立即被召见，又口头陈述时政的事宜措施。第二天，和帝召见太尉、司徒亲临洛阳监狱审查囚犯，逮捕洛阳令陈兴，随即下了三天大雨。张奋在位廉洁清白，没有其他特异政绩。九年，因病免职。再加尚书说圣人所推崇的治国的根本要领在于礼乐，五经归宿相同，而礼乐的作用尤其急切。孔子说安定君上，治理人民，没有比礼更好的，移风易俗，没有比乐更好的。又说揖让而教化天下，说的就是礼乐。先王之道，礼乐可谓盛大了。孔子对子夏说，礼用来修养外在，乐用来控制内在，我已经做到了吧。又说礼乐不兴起，刑罚就不恰当，刑罚不恰当， 人民就无所适从。臣下认为汉朝应当制作礼乐，因此先帝圣德多次下诏哀痛礼乐崩坏缺失，但众多儒生不通达，议论多有驳杂和异议。臣下世代身为台府重臣，而大典未能确定，私下感到忧虑，寝食不忘。臣下如犬马般年老，真诚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礼乐确定。13年再次被召任命为太常。右尚书说汉朝应当改作礼乐，图谶明确记载。王者教化确定后制定礼，功业完成后制作乐。仅此列出礼乐一同的三件事，希望交给有关部门按时考定。过去孝武皇帝、光武皇帝封禅告成，但礼乐没有确定，事情不相符。先帝已经下诏给曹褒，如今陛下只需奉行完成，如同周公斟酌文王、武王的道，并非自己制定，确实没有什么可怀疑的。长久保持谦逊，让大汉的功业不能按时完成，这不是用来彰显祖宗功德、建立太平基业、为后世效法的做法。皇帝虽认为他说的对，但仍未施行。这年冬天又因病免职，第二年在家中去世。儿子张辅继承爵位，官至京城门后。张辅去世，儿子张吉继承。永初3年张吉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从昭帝封张安世到张吉传国8代，经历篡位变乱，200年间未曾被贬谪或罢黜，封侯者没有人能与他相比。曹褒字叔通，是鲁国薛县人。父亲曹冲沿袭庆氏礼，建武年间担任博士，随从巡狩泰山，确定封禅礼仪，回来后受诏商议设立七交、三庸、大赦、养老礼仪。显宗即位，曹冲上言汉朝再次受命，仍然有封禅的事，但礼乐崩坏缺失，不能作为后代的法事。武帝不沿用相同的音乐，三王不沿袭相同的礼仪，大汉应当自己制定礼乐，以昭示百代。皇帝问制定礼乐怎么说，曹冲回答说河图扩地象，说有汉代的礼乐文雅出现。尚书玄机前说有帝汉出现，德政融洽，制作音乐名为禹。皇帝认为说的对，下诏说现在暂且改泰乐官为泰与乐，歌诗曲操等待君子，任命曹冲为侍中，他撰写章句和辨难文字，于是就有了庆氏学。曹褒年少时志向坚定，气度宽宏，弱冠之年继承父亲的学业，渊博典雅，通达事理，尤其喜好礼仪之事，常常感慨朝廷制度不完备，仰慕叔孙通为汉朝制定礼仪，日夜精研，沉思专一，睡觉时怀抱笔札，走路时诵习文书，每当深思时竟忘记所去之处。起初被举荐为孝廉，两次升任禹县县令，用礼仪治理人民，以德性教化风俗。当时其他郡的5个盗贼进入禹县境内，官吏捕获他们，陈留太守马延听说后痛恨不已，暗示县令杀死他们。曹褒告诫官吏说断绝人命的人，上天也会断绝他。高尧不为盗贼制定死刑，管仲遇到盗贼而举荐给公家，如今秉承旨意而杀他们，这是违背天意，顺从辅意，惩罚很重。如果能保全这些人命，而我自己承担罪责，是我所情愿的。于是没有杀死他们。马延上奏曹褒软弱，被免官回到郡里担任公曹，被征召任命为博士。恰逢肃宗想要制定礼乐，元和2年下诏说河图称赤酒会昌，时势已光，时宜已兴。尚书玄机前说树摇礼事，平治礼乐，放唐之文，我微不足道，脱身于天数之中，如何能继承光大，尊崇祖宗，仁爱救济百姓。帝命宴说顺尧考德，提期立相，况且三皇五帝的步骤优劣不同轨迹，何况我愚钝浅陋，不足以胜任，虽然想效法，却无从入手。每当看到图书，心中惭愧。曹褒知道皇帝想有所新作，于是上书说从前圣人受天命而称王，没有不制定礼乐以彰显功德的，功业完成后制作音乐，教化确定后制定礼仪，用来拯救世俗，招致真祥，为百姓从上天获得福祉。如今上天降福，祥瑞并至，制作的福照比言语更明显，应当确定文字制度，铸成汉礼， 大大彰显祖宗圣德的完美。奏章下发给太常，太常朝刊认为这是一代大典，不是曹褒所能制定的，不可批准。皇帝知道群臣拘泥于旧规，难以与他们共同开创事业，朝廷的礼仪法度应及时修订颁布。第二年又下诏说，我凭借不高的德性继承祖宗的宏大功业。近来凤凰接连聚集，麒麟和龙一起出现，甘露夜间降下，嘉禾滋生，赤草这类祥瑞都被史官记载。我日夜敬畏，对上无法彰显先辈的功绩，对下不能符合神灵的征兆。汉朝承继秦朝后的局面，礼仪崩坏，音乐失传，而且因循旧例，未能加以考察改进。如果有懂得这些学说的人，请各自尽力。曹褒看到诏书后，叹息着对学生们说，从前西斯歌颂鲁国，考府吟咏殷商，人臣依从道义显扬君主，竭尽忠诚彰明主上，这是美好的行为。面对合乎道义的事不谦让，我又怎能推辞呢？于是又上书详细陈述礼乐的根本和制定修改的意义。曹褒被任命为侍中，随皇帝南巡，回来后皇帝将此事交给三公处理，还没来得及上奏，皇帝又下诏召见玄武司马班固，询问改定礼制是否合适。班固说，京城的众多儒生大多能解说礼制，应该广泛召集，共同讨论得失。皇帝说，谚语说在路边盖房子，三年也建不成。讨论礼制的各家相互争论不休，产生各种疑问和分歧，无法下笔。从前窑制作大章，有魁一人就足够了。章和元年正月，皇帝召曹褒到嘉德门，命令小黄门拿着班固所呈上的叔孙通汉仪十二篇，吩咐曹褒说，这个制度散乱简略，大多不合经典，现在应该依据礼制逐条修正，使它能用于家族，在南宫和东关静心编纂。曹褒接受命令后，开始编排礼事，依照旧典并掺杂五经和谶纪的文字，撰写了从天子到平民的官礼、婚礼、吉凶礼仪等全部制度，共150篇，用二尺四寸的竹简书写。当年12月呈上，皇帝因为众人的意见难以统一，所以只是接纳了这些制度，不再让有关部门评议上奏。恰逢皇帝去世，和帝即位，曹褒于是为这些制度撰写了章句，和帝便以新礼两篇作为冠礼的规范，提拔曹褒为羽林左骑监。永元四年调任摄生校尉。后来太尉张璞、尚书张明等人上奏指控曹褒擅自制作汉礼，破坏扰乱圣人的学说，应当加以刑罚诛杀。和帝虽然扣下了他们的奏章，但汉礼终究没有被推行。曹褒在摄生校尉任上时，军营中有停放的棺材100多具无人安葬，曹褒亲自前去查看，询问原因。官吏回答说，这些大多是建武以来没有后代的人，无法掩埋。曹褒于是感到悲伤，为他们购买空地，全部安葬了这些无人认领的死者，并设置祭品祭祀他们。后来调任城门校尉，将作大将。当时发生瘟疫，曹褒巡视患病的人，为他们提供医药，处理稀粥，许多人因此得以活命。七年出任河内太守。当时春夏大旱，粮食价格飞涨。曹褒到任后，裁减官吏，合并职务，铲除奸邪凶残之人。随后天降大雨，当年秋天大丰收，百姓富足，流亡的人都回来了。后来因为上报灾害不时获罪，被免职。不久被征召，再次升迁，又担任侍中。曹褒博学多识，通晓古事，是儒者的宗师。14年在任上去世。他著有通义12篇，阐释经义和杂论120篇，又传授礼记49篇，教授学生1000多人，庆世学于世，流行于世。论曰，汉朝初年天下刚刚创立，朝廷制度没有明文规定，叔孙通稍微采用古代礼仪，参考秦朝法令，虽然顺应时势，补救弊端，但先王的法度大概有很多缺失，所以贾谊、董仲舒、王吉、刘向这些人心怀愤慨，叹息不止。凭借文帝、宣帝的远大谋略和明智美德，但最终没有人采用。由此可知，从燕帝来看，还有不尽完善之处。孝章帝追念前代君王，早起星座，专门命令礼官撰定国家法典，这是盛大美好的事业啊。然而功业因天命而中断，议论被斥为异端， 这个道统最终又失落了。三王不沿袭礼制，五帝不相传音乐，所以弦、经、音调不同，终都不相连续。何况事物运转变化，情态千变万化，制度不能随着变化而调整，品评尺度不足以确定这些纷繁复杂的情况，这本来就是君主应当加以增减的。况且音乐并非只有葵香才能制作，新的音调不断兴起，律法不是高尧苏奋生独专，而制度法令屡次更改修补，就有文字，又何必猜疑呢？李啊李啊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郑玄字康成，北海高密县人，八世祖郑崇在哀帝时任尚书仆射。郑玄年轻时担任乡瑟夫，休假回家时常去学官学习，不喜欢做官吏，父亲多次发怒不能阻止，于是进入太学学习，师从京兆的第五元仙，开始通晓经世义、公羊春秋、三统历、九章算术，又跟随东郡的张公祖学习周官、礼记、左氏春秋、韩诗、古文尚书。因为山东没有值得求教的人，于是西行入关，通过涿郡的卢植，师从扶风的马融。马融的门徒有400多人，能升堂入室的有50多人。马融一向骄傲尊贵，郑玄在他的门下3年没能见到他，马融便让高材生向郑玄传授知识，郑玄日夜诵读，从未懈怠。恰逢马融召集学生讨论图纬，听说郑玄擅长算术，于是在楼上召见他，郑玄趁机请教疑问，问完后就告辞回家。马融感慨地对学生们说，郑生现在离去，我的学说将传到东方了。郑玄从游学开始，10多年后才回到家乡，家境贫困，在东莱客居耕种，跟随他的学生已有数百千人。等到党锢之祸发生，他与同郡孙松等40多人一起被禁锢，于是隐居修习经学，闭门不出。当时任城的何修喜好公羊学，便著公羊墨守，左氏高荒，谷梁废疾。郑玄于是著发墨守，真高荒，起废疾。何修看到后叹息说，康成进入我的内室，拿起我的矛来攻打我啊。当初东汉中兴之后，范生、陈元、李煜、贾逵等人争论古今学，后来马融打北地太守刘圭和郑玄答何修，义理依据广博深刻，从此古学得以显明。灵帝末年，党禁解除，大将军何进听闻郑玄的名声而征召他，州郡长官因为何进权势显赫，不敢违背他的意愿，于是胁迫郑玄，郑玄不得已而去见何进。何进为他设置几帐，礼节待遇十分优厚，郑玄不接受朝服，而头戴服巾相见，住了一夜便逃走了。当时郑玄60岁，弟子河内赵商等人从远方来的有数千人。后来将军袁伟上表推荐他为侍中，他因父亲去世没有就任。国相孔融非常敬重郑玄，亲自登门拜访，告诉高密县为郑玄专门设立一个乡，说从前齐国设置土乡，越国有君子君，都是优待贤人的意思。郑君好学，确实怀有明德。从前太史公、廷尉吴公、业者仆射邓公，都是汉朝的名臣。又有南山四皓有元公、夏皇公，隐居光耀，世人称赞他们的高尚，都称他们为公。那么，公是仁德的正号，不一定要是三公大夫。现在郑君的乡应该叫郑公乡。从前东海愚公仅有一节，尚且告诫乡人扩大他的门闾，何况郑公的德性却没有4匹马的高车大路，可以广开他家的门路，让高车通行，称为通德门。董卓迁都长安，公卿推荐郑玄为赵相，因道路阻断没有到任，恰逢黄巾军侵犯青州，于是躲避到徐州，徐州牧陶谦以师友之礼接待他。建安元年，从徐州返回高密，路上遇到黄巾军数万人，见到郑玄都下拜，相互约定不敢进入高密县境。郑玄后来曾病重，自己思虑，写信告诫儿子义恩说，我家从前贫困，不被父母和兄弟容纳，离开卑贱的差役，到州秦的都城游学，往来于幽、并、隐、豫等地，得以见到在位的通达之人、隐居的大儒，凡有心得的人，我都恭敬的请教，有所受教。于是广泛研习六艺，粗略阅读传记，不时看到秘藏图书 和谶纬的深奥之处。年过四十才回家供养，借田耕种，以度朝夕。遇到宦官专权，因党锢之祸被牵连，14年后才蒙受赦令，被举荐为贤良方正有道，征召到大将军三司府。公车两次征召，名单并列，早先的人已成为宰相。那几位先生美德大雅，能胜任王臣之职，所以应当依次任用。我自忖度，没有这个能力，只想着阐述先生的本意，整理百家的分歧，也许能竭尽我的才能，所以听到任命没有听从。而黄金为害，我像浮萍一样漂泊南北，又回到家乡。进入今年已经70岁了，就业衰落，仍有失误，按礼典规定便该把家事交给儿子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我已年老，把家事交给你，我将闲居以安定性情，终日思考以完成学业。除非是拜受国君的命令，慰问族亲的忧患，祭祀祖先坟墓，观看田野事物，何曾扶着拐杖出门呢？家事无论大小，你一概承担。你孤身一人，没有兄弟可以依靠，应当努力追求君子之道，钻研不辍，敬慎威仪，以接近有德之人。显赫的名声来自同僚朋友，德行树立在于自己的志向。如果获得声誉，也能荣耀父母，怎能不深思呢？怎能不深思呢？我虽然没有官爵的余绪，但颇有辞让爵位的高峰。自己以论说赞术的功劳为乐，大概不给后人留下羞耻。最后所愤懑的，只是王钦的坟茔没有建成，所喜爱的群书大都腐烂破旧，不能在礼堂写定，传给后人。天色已晚，还能图谋吗？家计现在比过去稍好，勤劳努力，顺应时令，不要担心饥寒。粗茶淡饭，简朴衣服，节省这两方面还能让我少些遗憾。如果忽视忘记也就算了。当时大将军袁绍统兵冀州，派使者邀请郑玄，大会宾客。郑玄最后到达，袁绍便请他坐上座。郑玄身高8尺，能饮一壶酒，眉清目秀，仪容温和伟岸。袁绍的宾客多是豪杰俊才，都有才学，便说见郑玄是儒者，不认为他是通达之人，竟相提出异端，百家之说纷纷而起。郑玄依据义理一一辩对，都超出问者之意，使众人听到从未听过的东西，无不叹服。当时汝南殷少也归附袁绍，于是自荐说袁泰山太守殷中远面北称弟子怎么样。郑玄笑着说，孔子之门考核4科，颜回、子贡之辈不称官职。殷少面有惭色。袁绍于是举荐郑玄为茂才，上表推荐他为左中郎将，郑玄都没有就任。公车征召他为大司农，赐给安车一辆，所经过的地方有掌力迎送。郑玄便以生病为由请求回家。5年春天，郑玄梦见孔子告诉他说，起来起来，今年在辰，明年在巳。醒来后用谶纬验证，知道寿命当中，不久卧病。当时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对峙，命令他的儿子袁谭派人逼迫郑玄随军，郑玄不得已抱病来到袁城县，病情加重无法前行，当年6月去世，享年74岁，一命薄葬。从郡守以下曾受学的弟子，穿着丧服前来参加的有1000多人。门人一起撰写了郑玄回答弟子关于五经问题的内容，一《论语》《体力编程》《政治》8篇。郑玄所著的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尚书大传》《中后》《前相历》，又著有《天文七政论》《卢礼仪》《六艺论》《毛诗谱》《博许慎五经意义》《达林孝存周礼难》，共100多万字。郑玄在词句训诂上很质朴，通达的人颇讥讽他繁琐。至于经传的广博熟悉，称为纯粹儒者，其鲁一代尊崇他。他的门人山阳西律官至御史大夫，东来王姬、清河崔琰闻名于世。又有乐安国渊、人骨，当时都是幼童。郑玄称赞国渊是国家栋梁，人骨有道德，其余的人也多有鉴别提拔，都像他所说的一样。郑玄只有一个儿子义恩，孔融在北海时举荐他为孝廉。等到孔融被黄巾军包围时，义恩负难而死，留下一个遗父子。郑玄因为他的手纹像自己，取名小童。论曰，自从秦朝焚烧六经， 圣人的文字淹没。汉朝兴起，诸如颇为修习译文。到了东汉，学者也各自成名。然而保守文具的人拘泥于所承袭的异端纷繁，互相攻击，于是致使经书有几家，每家又有几种说法，章句多的有时达到100多万字，学生劳苦而很少收获，后辈疑惑而无法纠正。正学囊括大典，网罗各家，删除繁冗不实之处，勘正修改缺漏错误，从此学者大致知道了依规。先父豫章郡每次考察前儒的经训，都认为正玄为优，常以为孔子之门也不能超过。等到传授学生，也专门以正式家法为准。在曰：富贫的余序，成家祭祀，博人先归，离定国家祭祀。正玄修正义理乖谬，曹褒修补礼制缺失。孔氏之书于是显明，汉朝典章中途中断。